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发表通告明确，明慧编辑部发表通知关于法会投稿，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讲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新唐人首届汉服回归大赛圆满落幕，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17日至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明慧编辑部发表通告明确，明确无论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凡自称个人能把钱带给师父，师父已经收下的都是假的，请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放下人心，不要再受骗上当。明慧编辑部2008年10月16日。
明慧编辑部发表通知关于法会投稿，关于法会投稿至中国大陆各地义务协调人资料点上网点。各位同修大家好，大家辛苦了，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开幕在即，谢谢大家的主动交流、把关、打字和突破网络封锁传送稿件。据不完全统计，至10月21日，编辑部收到的法会投稿已有上万件。因截止日期已过，如果大家手里还有没来得及打字的稿件，请各位全权把关筛选，在本周六纽约时间25日送来的各地初选稿件仍将作为法会投稿接收。之后的来稿将全部作为日常稿件。繁忙辛苦中不忘修自己，让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共同努力办好这次盛会。核实明慧编辑部2008年10月22日。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10月19日是台湾高雄弥陀乡一年一度的渔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天威堂鼓队、腰鼓队与仙女队受邀参与彩街游行，并登台演奏，赢得观众如雷的掌声。县长杨秋兴表示， 法轮功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团体，是一个身心灵能得到净化的修炼团体，它对我们社会也起到很正面的影响，而且法轮功很重视艺术人文的提升，这会让社会更美好。我很敬佩法轮功，法轮功是中国人的希望。自2001年起，当地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参与这个盛会。
10月18日，第七届全台湾义勇消防人员竞技大赛在台南市举行，台湾内政部长廖僚以亲自主持开幕典礼，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引领竞技人员进场，一大早就以雄壮威武的气势在台南体育场出现，令在场观众频频鼓掌叫好。活动中，司仪详细介绍天国乐团的组团过程，欢迎大家来学练法轮大法。同一天，桃园县龙潭乡石门国小90周年的校庆，马英九以校友的身份出席这场盛会，法轮功学员亦受邀演示五套功法，约130位的学员演示功法。
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作为 NPO 法人，也就是特定非盈利活动法人，10月18、19日参加了在东京代代木公园举办的日本第四届 NPO 节，并且成为引人关注的团体之一。许多人对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表示关注。一位日本老人在看到了法轮功受迫害的图片之后表示，中共比北韩恐怖，中共的专制体制不解体，始终是隐患，我支持你们。
10月18日，德国第三届健康博览会在莱比锡市拉开帷幕，法轮功应邀参加，咨询者络绎不绝，在人潮高峰期，展位前更是被索取资料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在了解了法轮功的神奇促进健康的功效后，都纷纷购买法轮功书籍和功法的相关音响资料，更有人马上在现场就开始学练五套功法。两位德国女士在学练完五套功法后表示，全身非常的轻松，而且有种说不出来的美妙，法轮功真是太好了。主办单位还给法轮功团体安排了三次研讨会，场场爆满，受到了很多参观者的好评和欢迎。
10月15日，部分以色列法轮大法弟子参加一年一度的以色列苏阔特节传统大游行，身穿玫瑰色连衣裙，手持中国传统扇子的仙女队伍一出现，就把街道装点得多姿多彩，人们的眼光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学员打着法轮大法号、世界需要真善忍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80个国家等横幅。
由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亚太天国乐团，10月7日受邀到印度麦索尔城市，为每年一度的重要节庆达斯拉节的数万名来自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众演奏，成为今年达斯拉节的焦点，吸引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还现场直播到全国各地。印度政府的国防部长也亲临现场，与麦索尔市长一起领赏天国乐团的演出。展览会场负责人特此颁了感谢奖状给80位天国乐团团员，许多热情的民众高呼，法轮大法真好。
10月18日，澳大利亚悉尼法轮功学员第八年度受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伊世活世苹果节游行，这是悉尼北区最大的节日庆典。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通过喇叭向全场介绍了法轮大法。
10月18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吉隆坡敦伊斯迈尔公园举行练功弘法活动，并派发传单，让人们了解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修炼让人身心受益。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
长沙法轮功学员，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手术室护士贺祥姑，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脑科医院及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原来的湖南省精神病医院四病室已经三个多月，并于10月10日起遭脑科医院暴力注射损害神经的针药。辗转传出的贺祥姑本人的讲话录音，呼吁世人理解并为他伸张正义。因坚持信仰，贺祥姑饱受磨难，曾数次被非法关押。2000年，他先后两次被省妇幼送进精神病院，迫害共五个多月。
张佩兰，女，60岁，家住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牛心屯四路15号。今年5月24日当晚在家中被铁西区启功派出所四五名恶警绑架，第二天被劫持到沈阳造化监狱，十几天后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三大队五中队迫害。今年8月初，张佩兰的家人突然接到马三家劳教所的电话，说张佩兰病危，要家属到医院签字抢救。10月7日，张佩兰在家含冤离世。
重庆市铜梁大法弟子抗洪，男，40岁，90年代初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本科，以优异成绩留在重庆市，分配到重庆卫生保健所工作，两次被非法劳教两年，一次被非法劳改三年。今年8月23日再次被邪党恶警绑架非法劳教，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遭受迫害，目前他的双脚被打上石膏，生活不能自理。
山东省潍坊安丘市赵各镇法轮功学员马志信多次被非法绑架，四次被关进安丘市看守所。2002年4月在流离失所中被绑架关进安丘市看守所，遭迫害致残，妻子张振芳被非法判刑五年。马志信遭邪党迫害致残后生活不能自理，靠妻子和75岁的父母老人的护理。今年7月9日奥运之前，妻子再次被恶党警察绑架关进看守所，马志信病情恶化，于8月21日含冤离世，年仅49岁。
广东省广州增城大法弟子张春和，7月23日在单位上班时，被增城610、西园派出所等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增城看守所已近三个月，全身水肿。610恶人也说，张春和体内有多个肿瘤，危及生命，并多次逼张的亲人签字做手术，但张春和亲人要求放人自行就医。近日获知张春和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已被送往广州武警医院迫害，具体情况不详。协党人员还通知他亲人去找律师，欲对其进行非法开庭审判。
Thank you.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宁夏石嘴山监狱、原平罗监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宁夏平罗监狱的大法弟子有江涛、乔建辉、赵林、王家明、赵玉虎、王玉柱六人。江涛、乔建辉、赵林被非法关押在严管监区，严管监区一天24小时有犯人在旁监护，有监视录像，一练功就会有人破坏甚至挨打。王家明被非法关押在病残监区，病残监区就像看守所一样，平时不让出房门。王玉柱则被逼迫做奴工。山西省太原市新店劳教所现非法关押着60多名大法弟子，太原大法弟子张素芳因抵制邪恶的转化，现被非法关押在女所小号中遭受迫害。
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中，有一大部分是外地学员，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外地到深圳打工或探亲的。他们来到深圳后，人生地不熟，没有联系上深圳本地的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都是独立行动，有的遭绑架后没有任何人知道，有的即使家里人知道了，由于证言不足，也不敢与原籍的大法弟子取得联系，因此这些学员都没有任何外援，也没有人替他们曝光出去。对这一部分学员，希望大家都来关心他们，尤其深圳本地大法弟子，多向这个地区的610看守所及福田公安局及其所属派出所、福田检察院、法院发正念，解体邪恶因素，帮助学员正念闯关。建议同修把好真相资料的校对观，真相资料是直接救度众生的，几年来一直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真相资料上有的没把好校对观，出现错别字，如有的真相资料上标题缺字，有一地区揭露邪恶做得很好，但没校对就打印成册。同修们揭露邪恶、救度众生、证实法做得都很好，如果不出现错字、缺字会更有力度。前几天我遇一熟人，他去美国旅游回来，说所到城市都有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但上面有错别字，他觉得不严肃，建议国内外同修在上网或下载文章时把好文字关，使我们发出的真相资料更完美，并能发挥更大作用，一点建议供同修参考。
建议向当地派出所持续不断地讲清真相。 建议向当地派出所持续不断地讲真相。大法弟子和警察之间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他们充当了迫害大法的角色。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以大善大人之心长期坚持向他们讲真相，会减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会使更多众生得救。每个月保持几封劝善信寄往派出所，如有条件的，能知道详细情况的，还可以向他们的亲属寄信。
请大陆同修注意恶警的挑拨离间。我们地区派出所的恶警分别绑架了同一小区的两名大法弟子甲和乙，并到甲乙的居所非法搜查，大法弟子甲乙都被非法劳教，由于乙出现病状被监外执行。派出所的恶警对老年大法弟子甲的家属说，是乙的儿子出卖了你老伴，说是你老伴介绍乙练功的，所以你老伴被判劳教了，由于他们揭发了你们，所以他没被劳教。接着又对大法弟子乙说，你可得注意，居委会反映甲的老伴经常在家属院里说，我老伴可为法轮功立功了，你不要与他们来往，我们这次没让你进去，甲的老伴还不满意我们，你不要与任何人来往，如有人去你家，居委会会报告的，甲的老伴也会报告的。我了解这些情况后，觉得我们大法弟子修到现在了，明白了法理，不会轻易出卖同修的。只是现在大法弟子的家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我们找自己看一看是不是我们的家庭环境没有正过来，做事要内外有别；二是做事要有智慧，别让家人在外面随便讲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让邪恶钻空子。提醒大法弟子警惕恶警的阴谋，遇事先找自己哪儿不对，分析消息的真假，别上恶警的当。在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最后阶段，学好法，发好正念，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不辱师父的慈悲救度，随师父返回我们的家园。
本周2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1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本周31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派出所长的一番话。今年10月1日，辽宁省葫芦岛市某乡镇一个村长的儿子结婚，本地一派出所所长和一些干部去随礼，在婚宴上谈起了法轮功。这位派出所长说了以下一番话：我跟法轮功打交道9年，我的亲友中也有学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是绝对有效的，在他们有些人中确实有些神奇的事，谁也解释不了。我对他们的经验是，干我们这行的管啥事儿都可以，唯独法轮功不能管， 不管没有事儿，越管事儿越多，谁管谁倒霉。1999年，某甲在这当所长，他管得最欢，经他手对法轮功学员拘留、劳教、判刑的有80多人，也没管住。80多人的家人都恨他，亲友骂他。他当所长那几年名声很不好，他还不争气，2003年还被车撞死了。他儿子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也没人管。某甲死后，某乙当所长，他也好管，经他手也抓了好几个，每抓一个不出3天，法轮功小册子家家有，条幅挂满街，还给他上了网，叫恶人榜，国内外电话经常往他家打个不停。他觉睡不好，饭吃不消停，上边领导批评，下边法轮功家属找他，把他弄得里外不是人。现在我当所长，我觉得法轮功没有错，早晚得平反。他们不像刑事案件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整体，你抓了他们一个人就是针对他们整体，将来有一天就是他们家人不找你，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你。所以不该做的做了就会留下无穷后患，我可得吸取教训。今年开春有个举报的，说法轮功有聚会了，我说愿聚不聚，没功夫管他闲事儿。那人当时就蔫了，我这几年没抓一个，上边满意下边高兴，我落个清闲，何乐而不为呢？在中共9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中，有许多像这位派出所所长这样的善良明智的人，他们也为他们自己及其家人选择了永远光明的未来。
派出所所长的父母要练法轮功。在大法图权力讲真相中，很多警察明白了大法真相，给家人带来了福分。某派出所所长的内弟修炼法轮功，给所长的父母讲了真相，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两位老人就真的念上了。不长时间，所长发现父母脾气变好了，为人祥和，脸色也变得红润，他们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睦，一家人比从前快乐多了，真是明白真相得福报啊。还有一位年轻的所长，在亲属家见到了大法光盘和真相资料，拿回家给父母看，先放了神韵晚会的光盘，没想到长期病魔缠身的母亲看了几遍之后，久治不愈的青光眼好了，老人每天都要看上几遍。他们盼望儿子进城能给他们多找些大法资料看，老人下决心要练法轮功。所长的姑姑听说嫂子的青光眼好了，她也要看大法光盘，还要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这位所长不但不参与迫害法轮功，而且非常支持父母的选择，他要帮助父母找到大法弟子，教他母亲练功。写到此，我真为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悲哀，他们害的不仅仅是大法徒，受害更深的是自己和家人。有多少参与迫害大法的警察遭到了恶报，而且祸及家人，把本应得到的福报变成了灾难。请你们快清醒吧，救自己，救亲人。
支持大法，家和财旺福寿全。我村一老年同修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丈夫退休后又去打工。老同修常给家人讲大法真相，老伴儿和儿子儿媳都明白法轮大法好，都很支持他做正实法的事。平日里大儿媳妇见他发真相资料，怕他眼神不好使，主动跟他一起去发。老伴儿明白法轮大法修心向善，知道大法弟子救度世人需要资金，开始每月拿出50元给资料点做真相，后来觉得付出的少，就加到100元。善待大法得福报，全家和睦，财旺家顺。老伴儿挣双工资，3个儿子每人每月都有几千元的收入，盖了新房又买了汽车，领乡亲。
唐山供电公司原公安处处长杨兆光遭恶报身亡。河北省唐山供电公司原公安处处长杨兆光，男，54岁，10月1日突发心脏病死亡。1999年7月20日，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弟子以来，此人一直追随恶党，仇视法轮功，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绑架学员，非法审讯、拷打、辱骂，给法轮功学员上背靠，致使受酷刑者手腕严重受伤。 杨兆光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阻，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以身试天法，落了个现世现报的可悲下场。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
新唐人首届汉服回归设计大赛圆满落幕。10月19日，首届新唐人汉服回归大奖赛在世界时装之都的曼哈顿乔治王子宴会厅圆满落下帷幕。大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9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设计师的1000多幅设计图，其中60多位设计师的250套作品图入围决赛。参赛的汉服分礼仪类和日常生活类两大系列。大赛评委会主席樊红女士表示，大赛评分标准不仅要看选手能否将古装工艺和穿戴实用性相结合，还要看选手的文化知识背景和对汉服的理解，作品内容是否能够借鉴唐、宋、明朝代的服饰文化根基，体现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与天人合一的内涵。汉服不单单是指汉朝服饰，而是指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自古以来，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文化一朝服饰，如古朴庄重的秦汉服饰，华贵富丽的大唐服饰，娟秀精巧的宋朝服饰，高雅堂皇的明朝服饰，丰富而多彩。因此汉服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汉服文化是一幅凝聚华夏子孙智慧的巨鸿画卷，也是一部记载中国各朝各代历史变迁的神奇史诗。
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10月1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展览中心前举办信息日活动，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迫害。数以千计参加国际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的人们看到了反迫害横幅，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践踏人权事件，并签名表达制止迫害的心愿。
德国慕尼黑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马林广场举办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声援4400万退出中共大潮的活动。活动吸引了很多慕尼黑市民和游客的眼光，不少人在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簿上签名。有很多中国人前来观看图片展，他们与练功的学员留影，不断地在声援退出中共的横幅前留影。也有人当场表示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
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钱币广场上声援4400万人退出中共，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活动。活动得到了瑞典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声援，许多人向法轮功学员致谢，鼓励他们要坚持到底。当天来看皇家换岗仪式的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其中很多人都高兴地接过了法轮功学员地上的酒瓶及法轮功真相资料，但也有一些人连大纪元时报都不敢接。有导游大声说，看看怕什么的，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儿的人都看这个报纸。
赫尔辛基每年一度的健康与知识博览会自2001年以来已经成为芬兰法轮功学员弘法讲真相的好去处。 10月18、19两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再次在博览会上向人们介绍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同时也向人们揭露中共恶党九年来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真相，并呼吁芬兰民众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迫害。
10月15日，68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欧卫董事长兼总裁，要求欧卫立即恢复播出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这份由国会共和党议员、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和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安格尔发起的信函，已经获得68位议员联署签名，抄送法国总统萨科齐、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盖茨、国家安全顾问哈德雷。
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慈悲地对待同修的不足。最近通过师父的点化，我明白了整体的又一层含义。有一天我在打坐，一会儿觉得自己往上飞，飞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上面有一个很大很大像船一样的庞大物，我以很快的速度向上飞去，在离它有一段距离时飞不上去了。这时师尊出现了，带着我来到上面，这时我才知道那是法船。师尊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下面。我朝师父望的方向看去，这才惊奇地发现下面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情况。我看到有的同修互相在传有损同修关系的话，还有的满腹牢骚地在做三件事，还有一个警察告诉同修，再过几天就要抓你们了，快停下来，不要做你们的事了。这时同修在没有正念的情况下去传，我还看到自己和常人一样忙忙碌碌的，不知道精进等。我回头看了看师尊的脸，看到师尊对我们的那种急切的期盼，是我在常人中感受不到的一种急迫。这时我又看到有两个神也在往下看，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他们都在干什么。那个说，我要的就是他们这个状态。听完后才知道他们就是旧势力，我马上就发出坚定的一念，不许你迫害我的同修，你也迫害不了。虽然同修现在没提高上来，可他们有大法，有师尊，等整体都提高上来，死的是你们，现在让我看到了就得灭掉你。这时我发现师尊转头在看我，
师尊给了我一个非常肯定的笑容，使我感受到给同修一个正念就是维护了整体，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这让我想到整体上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我们很多同修用人心对待同修表现出来的不足，转弯抹角的到处去传同修的不足，给一些本来就不太精进的同修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内部削弱着整体的力量，害己又害人，做了邪恶高兴的事。如果我们都用正念慈悲地对待同修的不足，用正念给他帮助，相信同修，相信大法的力量，互相宽容，顺应宇宙正法环境的需要，互相善意的帮助，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这是邪恶最害怕的。以前我也明白这个理，但通过这次师父直接的加持和点化，更让我坚信这一点。师尊让我们走出来，让我们集体学法，是让我们互相发现挖掘自身的不足，正念对待，目的是让我们整体提高得快，集中发挥每一位大法弟子正念的力量，这些是消灭另外空间邪恶的要害。邪恶害怕我们这样，所以才利用同修人的一面乱，加强我们的人心，给同修之间造成间隔。我们要做到，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同修，都要坚信师尊给我们的一切能力，这就是正念。同修啊，我们为了众生得救，放下自己的那个东西吧，去圆融同修，圆融整体。最后让我们以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的讲法共勉。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落下一个人，所以呢，师父的想法往往和你们想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你们觉得有些人不可靠，有些人不可度，有些人如何如何，我可不是和你们一样的想法。大家知道，我今天渡人的门开得这么大，人类社会众生的工作也就是这样，干什么的都有，每个人我都想渡，只要他学了法了，我都想渡他，我不想扔下他们。你们怎么能在大法弟子中形成更强的正念才是最伟大的，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得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人呐，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他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那是成反比的。那个生命，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当然啦，人类社会毕竟有那么一批世人已经不行了，那就随他去。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讲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得更好，得了法的人就要珍惜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怕被迫害的心是真正放不下的执着。正念慈悲地对待同修的不足。我们的学法小组责任，用神念看问题，打破心理障碍，走出上网误区，帮助走出牢狱的同修跟上正法进程。就请律师与大陆同修紧急切磋，帮助被迫害同修家属很重要。 修炼人不能有放松心理。对家庭阻力的一点新认识。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丁悟的文章，怕被迫害的心是真正放不下的执着。几天前，当地一位参与协调工作的同修突然被绑架，恶警随即对同修家非法搜查，将相关设备洗劫一空，损失近30000余元。我也是参与协调的人员之一，与该同修来往比较密切，当同修通知我时，我觉得心中隐隐有阴影一闪，但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容我细想，随即就投入到通知各位同修发正念和搜集相关迫害证据中去了。今天中午，我将相关资料整理成揭露邪恶迫害的不干胶，并将打印文档转交给做资料的同修时，顺便在他家里落脚，切磋相关事宜。正在这时，我的手机接到一条妻子来的短信，你要注意，有人跟踪你，有专案组在办理这个事呢。刚才还侃侃而谈的我，忽然觉得压力很大，一阵恐惧感袭来，使我表情都不太自然了。我知道这是针对我的心来的，可是还是不由自主的害怕。同修坚定地说，邪恶不要说来，就算想想都要让它化掉。这时正好有两位同修有事情来处理，我就告辞回家了。一路上我不断地背法，坚定正念，可是不好的思想不断地袭来，清理一个又有一个。回到家中，我盘坐在床上，结印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并仔细地向内找，同时发正念解体邪恶的生命，邪恶也拼命地干扰我的思想，反映出不好的念头。我想到师尊在法中的教诲，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自己也坚信这一点，这说明害怕的不是自己，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的恐惧？自己又为什么不能分清它呢？看到我这么不争气，这时师尊又把讲法打入我的脑海中。对于表现用执着写书揭露迫害，因此向邪恶转化的部分，是绝不能在学员中宣扬的。知道转化意味着什么吗？其实神看到的是，出来揭露迫害是承受不住了呀，求出来的心才是真正放不下的执着呀。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我一下子像开了窍。是啊，就像师尊讲的法，对我而言，怕被迫害的心是真正放不下的执着呀。因为和该同修经常联络，又一起做事，虽然在法理上能明确一切邪恶的迫害都是针对修炼人人心的磨难，可是人的这一面千百年来形成的理，还是有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观念，自己以前又被迫害过，是重点人物。同修被迫害，邪恶不正好顺藤摸瓜找到自己吗？怕被迫害的心根深蒂固，是因为怕自己被迫害才铲除邪恶的因素。发正念解体邪恶的时候，抱着这种心，除恶的目的不纯，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迫害才发正念，这是在借助大法保护自己呀。带着这种肮脏的私心，怎么能发出大法修炼者的坚定正念呢？师尊教导我们，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救度众生，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显出你们的威德吧。正念，这是让我们正念消除邪恶对正法的干扰，救度更多的众生，是让我们作为大法的例子消除邪恶的因素，不是让我们把正念当作保护自己的保护伞呀。正因为怕邪恶就来干扰，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找到执着，我清醒起来，心里对师父说，这个坏思想不是我，我不承认它，请师父加持弟子去掉它。一瞬间我感到自己不再动摇，这个执着没有了，因为不好的思想没有了根， 不知不觉中就清理干净了。感谢师尊让我分清自我，找到执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的学法小组，我们的学法小组开始只有同修甲乙两个人，那是2006年初，甲同修退休后，经乙同修介绍与乙同修一起学法。甲同修是98年得法的老弟子，弘法讲真相，一直做得很好，但不太注重学法练功。自己在家想起来就学点，练一会儿，一松懈就不学不练了，时有时无的不够精进。两人一起学后互相促进，有了小环境，渐渐学法练功都跟上来了，讲真相更主动了。通过学习师父一系列新经文，以前很少看新经文，悟到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留给众弟子救人的，从内心感到救人的紧迫，真心被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着急。所以除了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外，还积极传酒瓶、发真相传单、贴不堪胶等。由于心纯、意坚、念正，讲真相效果也很好。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亲朋熟人，几乎见一个讲一个，讲一个退一个，也有不少得法真正走进来的。做真相过程中，也有不少神奇感人的事。去年冬天，一次他去楼道贴不堪胶，由于天冷，粘不牢，又是大张的 A4 纸，很不好贴，时间长了点，当时有些心急。这时他心生一念，师父，我在救人呐。那纯正的一念师父看到了，他只觉得纸刷一下自己平平整整贴在了墙上。事后他说，那种感觉只有自己真实的感受到，别人无法知道。08年4月份，他与母亲同修回山东老家，在火车上不自主地学起了转法轮，就像在家一样，你一段我一段地读了起来，车厢的人都过来听，有几个人还借书看，还有一个佛家居士要请他这本转法轮，还有两人当时就退了协党组织，回来时在车上又退两个，回来在学法小组上说，别人感到不可思议。他感慨地说，当时也不知道怎的，什么杂念都没有，就是想救人，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08年8月，丈夫在一次重大车祸中不幸遇难，那样大的打击一般人很难想象怎么过关，而他走过来了。出事的当天他去现场，同时讲真相救人。在火化场有时他真想大哭一场，一想我是神，神会怎么做，就立刻止住眼泪。这里有同修的帮助，更是师父的加持，也是长期修炼打下的坚实基础。在办丧事的3天中，他劝退了近20人，发出了20多个真相护身符，现在还后悔。下葬那天，带真相护身符少了，没够分。试过2个月有余，现在时有情魔干扰，但每次过关时都能通过学法发正念、切磋、坚定正念，排除干扰。我们相信贾同修在回家的路上一定会越走越好。07年初，京义地区协调人介绍丙同修加入了这个小组，这3个人的学法小组就成立了。丙是99年初得法的，720后一直学法，但不愿练功，讲真相做的也不多，基本上属于没有走出来的。参加集体学法后，一上来就参加了每天早上的集体练功，偶尔惰性出来也能用正念抵制，一直做得很好。一次打坐时就觉得像有火箭似的东西层层往上窜。他是上班族，不能每天参加集体学法，我们就根据他的时间安排，每周1到3次的学法，时间不定，其余时间个人在家学，如果谁落了进度，个人在家补上，这样效果挺好，并坚持在集体学法后互相交流促进。在做真相上，丙同修开始有怕心，从开始拿1份、2份真相资料 到现在能和大家一样做，有时自己做，有时两到三人做。丙同修学法较扎实，真相讲的也很到位，讲真相后还能及时引导人得法，对得法的有缘人交功一步到位。经过他引导走进大法的，一般都能够坚持做三件事。有一新得法的学员到外地去，虽然没有集体修炼环境，但是能够自觉地坚持做三件事，修得比较精进。有时远道来与丙同修交流，这与丙同修讲真相到位，而且基础打得扎实是分不开的。丙同修遇事能向内找，他原来与女儿时常闹矛盾，有时守不住心性，在小组学习互相切磋交流，注重心性的修炼，向内找，自己改变了，女儿也随之改变。现在女儿也走进大法修炼来了。同修乙是老年同修，2001年进京证实法被劳教，吃了不少苦，回来后一直坚持做三件事，并能主动帮助受迫害的同修揭露迫害，及时归正，尽快走入正法修炼。与同修在家人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下，长期为很多流离失所的同修提供方便，还为一经常受邪恶干扰的亲属同修长期提供食住方便，全家老少三辈不顾自己的不便全力支持。但是由于该同修在劳教期间家人承受了打击，存有怕心，做真相常与丈夫磕磕碰碰，但信师信法坚持做三件事的心不动摇。近期遭到病魔假象干扰后，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出了以前意识不到的很多执着，也悟到了与家人的矛盾主要在自己，在常人中长期受党文化的毒害，自己一贯正确的思想作怪，争斗心不去，造成了家庭矛盾，在情中修得很艰难，怕这个掉下去，怕那个落下，眼睛盯着别人的不足，结果事与愿违，自己的心性也没有很好的提高，这次也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